因为你爱我们，叫世上一切的人都因着主耶，对着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单纯的信心，就可以得救。主啊，但愿你把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的心里之后，让我们每一天操练，让我们信心增强，不但有信心，而且信心带着盼望，领我们一同进入那个最终的荣耀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罗马书教导我们，也提醒我们，让我们不但存着在今生所有的福气，我们更想望那个永生的福气。主啊，求你也是让我们知道，在我们向往福气的同时，更想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责任。主啊，求你用你自己的圣灵引导我们，也教导我们，更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这里一同存着感恩的心领受，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好，我们那个今天可以完成第八章，第八章讲完，我们基本上这个完全的救法就跟大家有一个介绍。那么为什么叫做完全的救法？因为是不但是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而且让我们能够得救成圣，让我们得救成圣以后，让我们能够得胜蒙赏。不但是这个完全的救法，不但是解决我们罪行的问题，也是同时要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罪行的问题。罪行的问题是一次涂抹，但是罪行的问题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跟神一起合作来达成这个目标。那么完全的救法也是一个全然的救赎，救赎我们能够脱离罪。罪是缠绕我们一生的，罪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完全的救法依次带领我们解决。那么完全的救法更谈到这个救恩是救我们的人的整个，先救我们的灵，然后接着救我们的魂，最后要救我们的体。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说，但是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常常不能享受那个真正得胜的那个生命。那但是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帮助我们从上面而来，赐生命圣灵的律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个地上所有的这个问题。当这个完全的救法不但救我们脱离罪，也救我们脱离律法，救我们脱离那个老我，救我们胜过这个世界。那这就是，所以我今天再把这个图表放在上面，我们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如果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所谓良心的律，要跟这个罪的律来打，常常是打不过的。我也讲过，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那个游击队还在里面。这个游击队打起来是很厉害，这个在你不小心的时候，他就从你的弱点的地方突破了以后，你就受到他的缠绕。所以要靠自己良心的律去对抗这个罪的律，或者是从魔鬼而来的那个律，或者是肉体的律，是打不过的。但是神借着圣灵，这个圣灵把那个新的生命注入到我们的心里，用这个生命的律来帮助我们，这个生命的律加上我们自己良心的力，如果再打不过，那没有话讲了，那是你自己有问题了。那当然这个我们，这是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功课了，我们大家一同来学习，一同成长。OK， 套保罗自己的话讲，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的，因为立志为善由着我，只是行出来就由不得我。但我觉得肢体中那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是在罗马书第7章23-24节。但他话题一转， 到二十五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换句话说，当主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中，借着圣灵，这个生命的律进来以后，这生命的律是大过罪的律的，跟我们的良心的律一起结合，就能够胜过。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他其后八章第六节讲到，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的平安。当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不免失败。失败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把我们与神的灵相通的那个方向，好像把它封住了。当封住的时候，所能够交换的就是良心的律跟罪的律。但是当我们把，如果我们的阀能够是向着这个罪的律能够把它封闭的话，那我们能够接触的就是良心的律加上生命的律，那这是永远的得胜。当这个征战不会终止，但是征战后面那个得胜的那个喜悦更是非常非常的甜美。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就看到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显大，那我们就能够享受那个得胜的生命。这个得胜的生命，这个得胜儿女的福分是何等何等的大，这是在八章第十四节到三十九节这里所讲。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八章十四节到三十九节好吗？我们请这个姊妹先开始由双数节来念八章第十四节。弟兄呢？找到没有？八章十五，弟兄们，大家一起好不好？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既是儿女，见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好，从33节念到39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太宝贵的这一段经文。33节一起，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哎呀，后面33节到39节，何等何等奇妙的经文。这边我们念的经文实在也是有很多很多宝贵的地方。比如说第16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跟我们的内心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比如说第26节，我们这句话常常用来鼓励那些心里受到忧伤困苦的人，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只要我们让圣灵在我们内心显大，我们的痛苦其实神都知道。圣灵他常常用说不出来那种叹息轻声的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安慰我们，替我们祷告。那第28节是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一节，也是我们把它记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每一天行事为人的准则，更带给我们力量，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万事互相效力，万事这包括好的，包括不好的，包括喜乐的，包括悲哀的，包括是坐在自己身上的，包括坐在你周围的人身上的，包括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互相效力，叫所有爱神的人能够真正得到益处。然后37节这里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什么是一切的事？包括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等等，所有这些事情，只要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这是神应许在我们每一位成圣得胜儿女身上所能够得上的福分。所以14到39节呢，基本上分成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告诉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什么样的权利。26到30呢，讲到神的旨意在爱他的人身上能够自由运行而且成就。然后31到儿女，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喜悦。那神儿女的权利包括什么呢？第一个是有圣灵的引导，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紧紧抓住这个应许，我们知道在任何的境况之下，即使是最灰暗最失望的境况之下，圣灵仍然与我们同在，这是圣灵的应许在我们的心中。第二，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他的儿子，而且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他的众子。那谁是他的长子呢？长子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是何等的身份，我们与耶稣基督称兄道弟，因为我们都是在主内的弟兄，都是神的宝贵的儿子。但是长子是耶稣基督，我们是众子。既然我们是做儿子， 我们心中对神应该没有再存着任何的惧怕。当然有很多小孩子说，哎呀，我小的时候很怕我爸爸，他看起来很凶，但是你等他年纪长大了以后，长他成人以后，他就了解其实父亲也不是那么可怕的。父亲其实是这个威严中间其实带着何等的慈爱。因为我们做儿子不再做奴仆，我们不再惧怕。有谁做儿子的回到父亲的家里开冰箱还怕父亲骂他呢？但是你如果是这一家的奴仆，他敢随便去开冰箱取当中的东西来饮用吗？不可能的。这就是分别，我们从奴仆的身份成为儿子的身份，我们在我们的父神面前没有任何惧怕，因为在爱里没有惧怕，爱就使得任何的事情都成为完全。那还有呢，我们的权利，当然我们是儿子，我们就可以承继这个上面的产业了。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成为后嗣，承受产业，承受那个无比丰盛的产业。做父母亲，像我们现在年老了，我们当然也是想到，哎，我们这个将来有一天见耶稣的时候，那这个地上所有的一切归谁呢？当然第一个想到是归自己的儿女了，因为你是爱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过得好。但从另外一方面来想呢，我们如果我们给儿女更宝贵的，不是在你过去以后给他的，而是在还在你活着的时候，你能够给他什么？给他最好的就是让他能够认识神，让他一生不偏离神，从神那里得到我们所能够享受一样的福分。这就是神得胜儿女的福分，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看重这一些，超过看重世上的财物跟所有的。这是我们同为后世，我们当然可以承受产业，我们将来所要承受的就是那天上而来无比的福分。那最后一个呢，当时我们还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我刚刚讲过，完全的救法是先让我们的灵复苏过来，然后是救我们的魂，然后最后是救我们的体。这个体，当我们有一天与主耶稣基督再相见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也要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有人说那个新的身体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只能说这个神的奥秘我们要到见面那一天就完全解开。但是可以，圣经上也给我们一些端倪啊。第一个，我们彼此之间还可以相认，表示呢这个黄霞的面孔还在那里，一看就知道是黄霞。那但是呢圣经上也讲过，在天堂里是什么？不娶不嫁了。换句话说，我们不再有小家庭了，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大的家庭里面一同享受从上面而来的荣耀。那时候我们的身体是有改变，改变到就是不改变到这个程度，但是我们绝对彼此可以相认的。所以这是作为神儿女的权利，让我们知道不但在我们经历的这个世界上，经历我们每天的生活的经历当中，我们能够抓住那个应许，我们能够得胜。我们更应该盼望，盼望就好像那个待产的妇人要盼望那个小孩子生出来一样，等候那个身体得赎，那个永恒的福气。神当在他众子显出来，就是我们所有的他的真正的儿子，他的儿子真正出来像他真正的儿子一样的时候，也就是说到万物有结局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要更新所有的一切，建立一个新天新地。那个新天新地是不再有咒诅，不再有死亡，罪的存在都没有了。我们解决罪的刑罚，解决罪的权势或者罪的同在，但最后的解决是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你看不见罪，只有光明，没有黑暗，只有喜乐，不再有哭泣。这是我们做神儿女的权利。那第二个呢？第二小段呢，就是讲到神的旨意在他儿女身上的成就，这是要靠着圣灵。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帮我们代祷，帮助我们，替我们代祷。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的帮助，我们的需要有圣灵的带求，这样的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自由运行。就是刚刚我们所念到的那一节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一起来背诵一遍，这节应该很容易背诵吧。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万事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无论是恩佑或者苦痛，其实神让这些事情在我们周围发生，是为了我们今生跟来世的益处。我们有多少的时候，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在当时是觉得不能接受的，过了三年再回头看，哎呀，这里面有神奇妙的恩典。即使是不好的事情，即使是你认为不公平的事，你回头再看，这岂不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叫我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经历这些，免得我老大的时候所经历所受的苦痛更大。我很感谢神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给我一个打击，在那时候看起来是很大的打击，但是我回头看，这是最大的祝福，因为在我很年幼的时候就提醒我，做人绝对不可以骄傲，你骄傲的话你要付上一个代价。那要是这个功课等我到了成人到工作的职场再发生的话，那我想可能不能承受这个打击，可能这个打击要更大，但是我很感谢神。所以你看事情，我讲过，当然这个是一个人生在世不可能没有不顺利，也不可能没有苦难，但是就在乎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看这个苦难把它当作什么样的看法来看，这是我们的人生观。其实这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其实天色岂能常蓝，天每一天24小时还要继续过去，还要继续过去，是一定有欢乐有忧伤。但是当你的人生观正确的时候，我们看灰色的天空仍然存着感恩的心。前两个礼拜我因为小儿子来了，我们从来没有去过 Oregon， 所以我们说我们开车去 Oregon 去玩。哎呀，就祷告说，哎呀，希望一切顺利，那个天气好。哎呀，偏偏天公不作美， Oregon 大家知道是全美国雨量最大的一个州，一去怎么搞的，就下雨，烟雨蒙蒙啊。结果有一天我们就到了海边，到了海边也看不清楚，那个都在下雨哦。哎，我说，哎呀，这个我们到了一个小town叫做 Florence。哎呀，那个在那个海边看那个风景真是漂亮，我就用照相把它照下来了。照下来结果洗出来一看都是灰灰的，但那灰灰的我安娜说，哎，很漂亮，哎，不好像是国画，因为没有那个彩色都不见了。所以我就把它放大了，现在8又1/2啊，就放大，然后又买一个镜框把它框起来，准备挂在我墙上，然后下面写着说是 CC 的 product 啊，其实是傻瓜照相机，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烟雨蒙蒙的状况之下，我 catch 到一个很值得我们这个感恩的东西啊。所以真是这就是神给我们啊得胜儿女的福气。那么借着神，其实这是借着神的旨意而预定的得救，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得胜，其实也都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神岂不是希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活得快快乐乐吗？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你真正得胜与否，你要负上一定的责任。真正的得胜在于人对自己决定所负的责任，不是说一切都赖在神身上，好的谢谢他，坏的就怪他。我们作为基督徒，神给我们自由的意志是最美妙最大的一个权利，我们使用这个自由意志不是给我们放纵的机会，而是让我们如何学习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当我们有这样子看见的时候，我们知道靠着基督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苦难逼迫死亡，而且得胜有余。 这是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心里的那个心境。我们知道他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生命有大改变以后，他所受的逼迫跟患难是何等的大，但是他看这一切都无所谓，他看他过去的所有的这个成就荣耀等等都过眼烟云，他看过去万事如同粪土一样，唯有要得着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他在这个腓立比书那里所讲的一个个人的见证。他在这里更讲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还有什么可说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然后他有几个很强的这个句子，他说谁能控告我们呢？第一个是谁能控告我们，第二个谁能这个第一个是谁能抵挡我们呢？对不起，这是第31节那里说，有如果有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吗？谁能抵挡我们呢？如果有这个圣灵的帮助，我们又能够靠着这个圣灵帮助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抵挡。那第二个呢，谁能控告我们呢？谁能说你还是一个大罪人，你不配来到神的面前，你不配面对你的家人，没有人能够这样子说，因为我们是蒙神拣选已经称义的人，不论是魔鬼是我们的敌人，是律法，或者甚至我们自己，都不能再控告我们，了解吗？这自己不要控告自己，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很多的人就是有很多的自责，很多的自责。当你真正有这样的把握，神的宝血已经把你的罪洗清以后，你不要再自己控告自己，不要再自己控告自己。谁能控告我们？也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又复活了，现在呢又坐在神父神宝座的右边替我们代求，把我们过去现在还将来没有发生的罪都依次承担在他的肩膀上了。谁还能控告我们？谁还能定我们的罪呢？没有人。最重要的一点，没有人没有事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里讲到说，这个难道是患难吗？难道是困苦吗？难道是逼迫吗？难道是饥饿吗？难道是赤身露体吗？难道是危险吗？难道是刀剑吗？这都是保罗亲身所经历的。我们比起保罗，我们所受的苦不足为道。有没有人是真的受到这个赤身露体的苦、刀剑之苦、饥饿之苦、患难之苦、逼迫之苦？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比保罗幸运太多，但是他说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不能让我跟基督的爱隔绝。然后他甚至说，靠着爱我们主在这世上已经得胜有余，因为他知道不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而基督又在我们里面活着，了解吗？当你有这样的确据，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时候，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怎么可能隔绝呢？我们怎么可能跟神的爱隔绝呢？哎呀，这个是第八章最后保罗带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信息，但愿我们掌握这些经节，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仍然要对基督在我里面。我上次提到我们有一个转折，第一个是我们地位上开始进去的，进入救恩是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这个儿子的地位，我们能够走向这个成圣得救得胜的道路，这是在基督里。但是我们真正基督徒的追求是要把我们的心境，把我们的实际从在基督里转换成什么？基督在我里面。 当然不是耶稣基督自己真正在我里面，而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在基督里跟基督在我里面是两个大的秘诀，也是我们基督徒所要追求的。大家记住这一点，对我们有，我相信对大家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第六章第八章让我们清楚看见成圣跟得胜的道路其实是已经为所有信他又爱他的儿女预备好了。只要我们存着一件，就是靠着，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你觉得你的恩召跟指望是大有把握的吗？你觉得在你人生的道路上其实很有依靠的吗？这是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抓住这一点。对，对，对，这其实也是神在神的旨意当中。第一个，这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第二个呢，这个益处。这里特别讲的是，其实是讲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看事情，所以是对我们的益处来讲，对我们的益处。当保罗并不是就停在这里，我们再往下看，你看到十二章以后，我就讲到彼此相待之道，我们待人处事之道。你不要凡事不要求什么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其实啊，这个都是很相对的，当你求别人的益处的时候，你自己也得到益处。但在这里保罗意思就是说，要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神，仰望神的旨意上面，要知道所有的事情对我们都有益处，不管发生在你身上是好，你当时认为是好的还是坏的，其实对你都有益处。甚至保罗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讲说，活着就是见证，我死了就有益处。到一个境界，他说连我死了对我都有益处啊！这不是一个消极的人生观，这其实是个蛮积极的人生观。好，那我们这个是有一点落后，但是我们要 catch up。 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中间保罗插进的三章，其实也蛮重要。这个讲到这个神的在万有之内的一个非常奥秘的旨意，就是说神到底叫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做他的选民，到底有什么想法呢？那以色列人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那以色列人将来的命运如何？那为什么外邦人因着以色列人的背弃就能够也能够得救？所以这是九章到十一章要带给我们的。那我今天呢来看的话，我们只能看完第九章。那下一次就把十章、十一章两章一次解决，这是我的期望。因为再下去那个是又太美妙的经文，就是从十二章开始，这教导保罗要教导我们这个我们基督徒在世为人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人呢？第一，我再说一遍，就是第一章、第八章是基本教义，那第十二章、十六章呢，到十六章是生活的伦理，那这个九章到十一章可以说是福音跟选民，但是也有人就把这个九章、十一章归入这个基本教义里面，因为这还是教导我们基本的，真正来讲也是基本的教义。其实他是把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带入一个未来的盼望。我们可以看见神当初如何拣选以色列民做他自己的选民，在第三章第二节那里就讲到说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大家记得吗？犹太人有长处，那时候是讲到第一点，那这边到第九章就把犹太人其他的长处都带出来了。大家还记得犹太人长处的第一点是什么？就是把神的什么圣言交托他们， 神希望这个犹太人以他们个民族的个性，我曾经讲过，非常严谨，非常认真仔细，非常真实的能够把神的圣言一笔一画，连一个句点，一个冒号，一个逗号都记录下来，带给世世代代所有的世人。这是他第一个。那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有很多的悖逆，造成神必须跳过他们，暂时背弃，让外邦人被召得救，以至于外邦人得福，激发以色列人愿意回到神面前的心，让以色列人民也能够最终得救。这也满足神的信实的那一部分，因为神做的事情绝对不会后悔，他既然选召以色列民，必定有他的意思，而且他会选召以色列民到底，不会说你这个不好了，器皿不好就丢掉了，我不再怜悯这个软弱了。神还是有他的慈爱这一部分，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信实，这些都是他的本性。那这三章也帮助我们明白一点，什么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心中有得救的确据，你也有一个心愿意让圣灵在你里面掌权，你就是真犹太人，你就是真犹太人，不是假的。不管你肉身受过割礼没有，你都是真犹太人。然后他拿这个犹太人的经历呢，也作为外邦人因着信，因信称义的外邦人的一个见解啊，就是说你看，连神的选民如果他悖逆，他都有这样的下场，你岂不应该更要戒慎恐惧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再一次可以看到神的公义、神的慈爱跟神的信实。特别来讲，第九章、第十章就讲到这个历史，以色列人的被召、被弃，还有外邦人、外邦人的被召跟得救。那十一章就论到最后，所有神的选民都在同样的救恩的基础上能够得救。然后这个保罗在十一章最后唱起歌来了，这个十一章最后一小段是一个灵歌，保罗在那里咋说，深哉啊，神丰富的智慧跟知识实在是我们无可想象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是十一章最后最后那一小段。那我们先看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来看这边第九章第一节的第五节。我们这次啊，请这个姊妹从头念到尾好吗？好像姊妹的力量比较大一点，刚刚姊妹念得很响，弟兄等了一分钟。好啊，姊妹从头念到尾。阿们阿们。保罗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为他自己的同胞当然有点伤痛，因为在那时候的情况看下来，犹太人是被弃了，犹太人到处被迫害，自己的家园被毁啊，耶路撒冷城被毁，然后这个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他的伤痛也其实也代表他对骨肉之亲，因为他是犹太人中间的犹太人深切的爱。那整个罗马书都是他受了圣灵感动所说出来的话，这里他特别讲了一点真心话。真心话是什么呢？福音其实是最早就是给了犹太人，福音这我们在第一章第十六节那里讲得很清楚，福音最早是给犹太人，神也启示他们，你知道吗？在初期的时候，基督教跟犹太教是合在一起的，这个基督教的就在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聚会，最开头的时候基督徒是 predominantly 犹太人， 但是逐渐逐渐他们反而背离，到今天真正相信基督的犹太人是少之又少，到今天从来没有这个活动，从来没有停止，今天还是有 Jews for Christ 啊，真正作为基督徒的犹太人还是有相当的比例，但这只能即使这样的比例也只能说是少数少数。那神其实也借着先知，借着圣经的话，旧约先的话语也启示他们，可惜他们被拒绝了福音，所以就背弃。那问题是在这里，一个曾经在神计划中间蒙大福气的民族，我们不是查过，一起查过这个出埃及记跟这个约书亚记吗？那里讲到神怎么样带领他们，保守他们，不可能的事情发生，让他们能够过红海，那最后呢，过约旦河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一个在神计划当中蒙大福的民族，是否从此在神的计划中消失呢？保罗的答复说，当然不会，神一定是仍然用公义跟慈爱来对待这个民族，因着他们的不幸有一些惩罚，救恩临到外邦人，但是将来有一天犹太人当这个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犹太人的余数必定会因信悔改再得救恩。保罗在这里爱他自己同胞的心就让我们开得非常清楚，他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他爱同胞，但是我想他不只是顾念他们肉身的需要，更是爱他们每一个灵魂，希望有一天犹太人能够归到神的面前。那这里第四节到第五节就讲到犹太人以色列人呢、啊，他们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特权。第一，我们要回到就是我刚刚讲过第三章第二节那里讲，这样说来犹太人什么长处呢？第一就是神的圣言教导他们，既然保罗在第三章讲第一，那一定还有第二第三第四，所以这里就把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都告诉我们。其次呢我们要知道他们是以色列人，一谈到以色列人大家都知道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今天全世界的命运其实就在这个小小的民族的手中，整个世界未来的走向跟命运其实就系于以色列的命运。这个以色列人神的选民是不一样，我也讲过很多次，他们是比很多人优秀，你这个你没有办法不承认。第二，他们真是儿子，既然是儿子就不是奴仆，不是奴仆的话就有权利承受产业。第三，他们有从神那里而来的荣耀，这荣耀是当他们建立会幕开始就已经存在。我们知道当会幕建成的时候，那个会幕那个里面出来的什么那个光芒是如此的强，大家都不能走近，眼睛都无法张开，这么大的荣耀，这么大的荣耀代表神要与他们同在。那再下来呢，第四，神跟他们立了好几次的约，神从跟他们的最先的始祖亚伯拉罕立约，跟摩西立约，跟大卫立约，然后神又借着摩西把非常详细的律法颁布给他们，把礼包括律法里面包括礼仪在内。那还有呢，神给他们的应许啊是永远不会改变。那最后呢，有很多信心的列祖，一个一个在希伯来书那里看到，一个一个列出来，这些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所以神其实给以色列人有很多特权，其实是希望他们更有机会认识神的恩典，而且借着犹太人能够祝福这个万国万民。可惜以色列人呢，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相当的骄傲，他们依靠这些特权，凭着他们的行为，像法利赛人，今天早上 Miles 也讲，法利赛人是非常严谨，他们极端遵守所谓的律法，他们的行为是没有话讲的啊，他们的行为或者是祖宗的功德，你看他们的祖宗做了多少很奇妙的事情，这摩西大卫等等，结果他们轻忽了神的恩典，所以这是保罗的伤痛。那接下来呢，保罗用两个很奇妙的例子来提醒我们，但是这个一切其实在乎神的拣选，神拣选绝对不是因为 你的肉体有怎么样，也不是靠你的行为来做。所以我们来看第九章 六节到十三节，这里我这次我们弟兄们一起来念好吗？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由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念到这里，保罗在这边用逻辑辩证的方法带给我们两个例子，来证明说拣选，神拣选的原则或者他的应许是不靠肉体也不靠行为。第一个例子他取的就是以斯玛利跟这个跟以撒，对不对？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叫做信心之父，但是信心之父也有软弱的时候，他知道神应许他会有一个儿子，他知道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他还可以生，但是他等啊等啊，有一天他等不及了，其实是他太太更等不及，太太说我看我更没希望，你这样子好了，你去跟你妾同寝，这个跟我们家的那个仆人呢、啊、同寝妾了。从他那里得一个也就算了，他们以为这是，结果生出来是以实玛利。这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有不同的儿子，以实玛利生出来的算不算？不算，不算后裔。后裔是什么？有权利承受产业的才叫做后裔。那以实玛利是按照这个肉体生的，所以不算后裔。只有凭应许的，真正凭应许的以撒生出来才算后裔。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啊，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提到的。那第二个例子他举的更奇妙，就是讲到这个以撒的双生儿子，这个雅各跟以扫。大家知道以扫跟雅各的故事吗？他们是不是双生儿子呢？那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呢？以扫是哥哥，雅各是弟弟。那他们还在肚子里面，神就已经预先预定同一个母亲同一胎，在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很显明，其实在肚子里面雅各已经有点奸诈，他就抓的不让以扫出来啊，抓他想自己先出来。不过这当时大家讲的这个我也不能乱讲了，圣经我们要小心一点。这个，但是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善恶没有完全显明出来的时候，神的拣选已经临到，神说我要让小的变成大的，大的变成小的。所以以扫不能承受长子的名分，是雅各来承受长子的名分。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见这以扫自己不争气，如果以扫紧紧抓住这长子名分，那他爸爸一点办法都没有。以扫为了肉体的世俗的需要呢，他宁愿一碗红豆汤就把他长子的名分就卖掉了。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神非常在意人对神的应许的那个认真。这个我们可以看见，雅各虽然喜欢抓，但是他抓的是神的应许啊，所以虽然这个是不好的，但是神还是轻看以扫，神把福气给了雅各，轻忽长子的名分，绝对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神在这边，保罗在这边用这两个例子，一个是以实玛利生出来是凭肉体的，第二个是在怀胎的时候在肚子里面 就已经决定小的要成为大的，大的要成为小的，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这个主权还是在神，不在乎我们的行为。那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自己的骄傲，他们认为凭着自己的行为，凭着自己的血统就该是自动得救，但是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这里接下来就把神绝对的权柄再一次提醒我们，这是从这个第十四节到二十九节，那今天我们最多就是到这里为止。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九节，我们这次第十四节开始，弟兄们先念双数节，姊妹们念单数节，好吗？十四节，弟兄来，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地完结。好，我们念到这里，这里讲到神绝对的权柄。刚刚我讲到人也有自己的责任，人的不信跟信是自己负责，但是在神的那边来讲，神 always 永远是有绝对的权柄，而且神的拣选其实是合理的，你知道吗？这里保罗用辩证的方法，我们人喜欢用理则逻辑来分析很多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还挑战神的权威，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很有道理。就像我上次讲过，有人说这个我们应该表扬这个犹大，因为要不是犹大出卖耶稣，神的救恩怎么能完成呢？这是天下的歪理，但是有人偏偏就信这个话。那这里他就讲，也有人会讲到说，到底神公不公平啊？神公不公平啊？这个以色列人也替他做了不少事，怎么处罚起来那么厉害？然后那个神借着外邦人给以色列人施惩罚，对不对？外邦人惩罚的过度以后，神又转回头来又惩罚外邦人，这样不是永远无完无了呢？难道神有不公平吗？那这里他说，神给人怜悯，不是由于我们在行为或者在我们道德上如何努力，他决定给就是给。我们如果看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他绝对有主权。我们自己人，无论你怎么样定义，怎么样奔跑，都没有功效，除非我们跟神同行同工，因为一切都是出于恩典。我们实在是很多时候我没有资格谈公不公平这件事情，就像蚂蚁，它活在二度空间之下，它实在没有办法明白三度空间里面所发生所有的事情。我们算什么？ 我们有什么权利来批评神公平还不公平吗？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所要抓住的只有一点，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神的恩典。这不但应用在个人，也应用在家庭，应用在教会，更应用在国家。今世或者过去古代所有国家的兴旺跟衰弱，其实也在乎神。神有人说这个神神太凶了，让埃及人受了那么多苦，为了要摩西能够安全的带以色列人出去。然后又说神为什么让，因为出埃及记那里讲到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了，那为什么不让法老的心软一软就好了吗？为什么神让法老的心刚硬呢？所以神在这里说神兴起法老保罗在这里说神兴起法老是要在他的身上彰显神的全能，而且要让神的名传遍天下。但是并不是说神故意要让法老的心刚硬，神也让想着希望法老能够回转，但法老选择刚硬，选择拒绝摩西的恳求。更重要的是他看自己甚至高过神，神没有办法，只好任凭。我们在罗马书第二章那里看到，第一章第二章那里看到神有三个任凭，并不是说神从第一天开始就任凭，而是人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违背或者抗拒，神只好任凭硬心。神也不会无条件就让人刚硬败坏不施怜悯，神更不是淡然就拒绝以色列人，而是因为他们凭律法不行信心，甚至看自己行为高过神的作为。所以这是这个第一个问题，神公不公平？回答保罗的回答当然是公平了。第二个呢，那又有人就问这个问题了，那既然这样子，神的主权那么好，那既然神主宰历史，任凭人心刚硬，有谁能够抗拒他的旨意呢？那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呢，那我们既然不能抗拒神的旨意，我们凭着自由意志所做的事情就不要再怪我了，那回去怪神呢？对不对？这就是很多很多不信将信又疑的人心里常常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说啊，我们其实这是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就是要你人把自己所做的所产生的后果怪罪到神的身上。所以他说神既然神这么厉害，神能抗拒他的旨意呢，为什么要神要指责我们人的自由意志呢？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犯错是不是不要负责？因为人违背神的命令也是在神的旨意之下。保罗在这里回答的非常妙，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其实都看在眼里，神从来没有说你没有自己的旨意，你一切就照着这样做。神从来不禁止，神也希望我们人常常与他亲近，诚心求问。在这里他非常不喜悦的是谈到法老，他非常不喜悦是法老的傲慢，忘了自己是受造之物。他非常不喜悦以色列人，也是以色列人的傲慢，忘了自己是受造之物。既然受造的人，保罗说既然是这个受造的这个摇器啊，难道这个摇器想要干什么的话，那岂不是那个做摇匠更有权利了？既然受造的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个创造者或者说那个摇匠岂不更有自由选择之权吗？那在这时候其实就是谈到，当我们谈到人的责任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忘记神的权柄是在那边。所以他用两个器皿来做比较，一个是遭毁灭的器皿，就是所有没有虚心接受基督救恩的人，这里面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包括今天我们每一位人，我们不虚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是遭毁灭。预备得荣耀的，就是蒙神拣选领受永生做神子民的人，也是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即使如此，保罗这里提醒我们说，神对那遭毁灭的器皿也有很多很多的忍耐宽容， 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例子大家都还记得，神心里非常不愿意毁灭，那这个亚伯拉罕也带球啊，但是这个到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真的整城的人没有一个人有心向神，除了亚伯拉罕的侄子这个罗德还有一点心之外，所以最后所得救的只有罗德跟他两个女儿。所以这个是这个忍耐宽容是永远在那里，但是当这个毁灭必须来到的时候，神也要因着公义的缘故必须要执行这样的事情。最后他用两个先知，一个是何西阿，一个是以赛亚，他们两个都有预言。何西阿的预言呢，就是说外邦人蒙恩从头到尾其实就是在神的旨意当中，而且外邦人要归属真神呢，不需要跟犹太人走犹太人的路，就是不需要一定要到先到耶路撒冷朝拜，或者先规划自己先受割礼成为犹太人才能得救。这是神的旨意下定下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在旧约就已经写得非常清楚。这是这个何西阿所预言的。那以赛亚的预言就是说的，这个犹太人心硬，所以呢所以这个他们是被弃，但是呢他有终究有一些剩下的余数会留下来呢，这个最后是终必得救。我们知道这个旧约的先知啊，他们看未来，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好像看看远方看不是那么清楚，其实有两个山头，他看的时候他看好像看到这个第一个山头的事情，好像又看到第二个山头的事情。第一个山头是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山头就是主耶稣 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左前后的这一段，还有包括犹太人这个他们被弃，他们被辱，他们亡国，然后他们最后这个从这个巴比伦等等地方回归，这一段历史他们是可以预见的啊。但是其实还有第二个山头，第二个山头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两个山头之间的那个是有一个山谷，这个山谷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谓恩典时代或者是教会时代，这是旧约的先知看的没有办法看得那么清楚。但是当以赛亚预言的时候，他不但预言犹太人被掳的情景，不但预言主耶稣基督要降生，从大卫的家要生一个苗出来，这个苗要成为普世的救恩，不但看见这一点，他其实也隐隐约约看到这个在主耶稣基督再来，还有最后犹太人余数得救，这个跟外邦人一起同享同样一个救恩，其实他也看到。但是以赛亚看的没有那么，没有其他的先知像这个后面的小先知那些的看的那么清楚，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有时候是不太容易懂，有时候看，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主日学，就是每念一本书，让我们对神的心意跟他的跟所要带给我们的教训就更清楚一点。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希望这个保罗在这边的所讲的对我们有点帮助。我们也不要去问那些很不通的问题，神公不公平，神既然神都是神的旨意，我们犯错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其实是我们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想就把这个就不要再去思想这些问题。好，那不知道弟兄姊妹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我在这个后面也列了一些这个问题，大家有空就可以先去看看，比如说犹太人什么特别的地位，神拣选的原则是什么等等。那么下次我们就从这个第九章的最后继续，希望一次能够把这一段能够结束，那我们就又追上进度了。Brian 弟兄带我们做个祷告吧。